各位插画生活的朋友，好久不见，我是欣瑶，祝大家新年快乐。插画生活的 podcast 暂停了好一阵子，因为去年底呢，我回了台湾一趟，在那段时间不管是工作还有私人的行程都排得很满，因此呢，这个节目就暂停了两三个月。然后回纽约之后呢，我自己也沉淀了一阵子，那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接下来不管是插画生活还是我个人的创作规划，未来的方向是什么。那大家也许有注意到插画生活跟以前有一些不一样，包括网站的版面重新设计过，内容呢也更专注在人物的访谈还有比较精致专业的文章。在休假期间呢，有很多朋友很关心 Podcast 是否会继续下去。那因为 Podcast 是插画生活一个很独特的单元，所以我会继续好好来经营这部分的内容。总之，我们现在回来了。在2015年第一集的 Podcast， 我邀请了知名插画家和教育工作者庞雅文 Ariel 来跟大家聊插画和创作。那闲话不多说，就让大家赶快来听听我和 Ariel 的这段对谈。Hello，Hi Ariel， 你好。
Hello， 插画生活的读者和听众，你们好。现在是早上，早安。
插画生活的长期的读者对 Ariel 应该都不陌生哦，因为 Ariel 是我们的专栏作者。那你本身也是插画家和美术教育工作者，你从事插画和美术工作也有很长的时间了。那我想说，请你先跟大家，先说一说你是如何一路走来，然后到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从什么时候开始讲？
从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美术插画？
好，大概 long story short 好了，应该是从小就是开始对这个有兴趣嘛。那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家人还蛮支持的，所以到了高中大学的时候就一路就已经开始进入到美术班，然后大学就到美术的就是专业的专门的那个Art College， 然后去学插画，所以一路上其实都算蛮平顺的。所以在大学的四年毕业之后就直接回台湾，然后就开始接一些插画的案子，那就这样子一接就接了十年。所以就是因为一开始蛮顺利的，就是因为在国外其实是就是受了很专业的训练，然后回来之后的作品集好像也蛮不错。那刚回来那十年前的时候，其实就是吉米也才刚开始出了第二本书，所以那时候大家对插画不是那么的了解。那当然在台湾这个圈子我觉得比较小一点，所以好像也蛮容易就崭露头角的，所以就接了就是马上就找到格林，然后就很快速的接了第一本的狐狸孵蛋这本书。然后就画完之后，刚好就是在同时在格林的期间把在学校的毕业作品也拿去参加波隆纳的比赛，然后也入选了，那就是小瓜巴想变羊。所以在狐狸孵蛋这本书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格林的编辑郝广才他就是说，那就继续的之后就把《小狗阿爸想变羊》这本书也完成，所以其实我很快速的在就是毕业回来之后，很快速的接连就出了两本书。那因为又加上有得奖的这样子的头衔，所以好像很快的就会就是大家媒体啊什么出版社都知道，就是会用什么新锐插画家来形容这样子，所以我很快速的就进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行业，然后一开始都算是蛮顺遂的，对，所以。大概这十年当中，那其实之前在插画生活访问当中有分享到后来的一些心路的过程，那我就不再多讲。对，那大概其实差不多是这样。
那因为你的经历很丰富啊，那我想说，可以先稍微讲一下，就是你在美国学插画那段时间给你的一些影响好吗？因为，其实很多读者都会写信来问我们说，他想要出国学插画，然后 一来他不知道怎么去 apply 那个学校，还有就是他不知道说是不是真的必要是要出国去学插画这样。
OK， 那其实我也常常遇到像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很多就是我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怎么样比较好。那当然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觉得在美国学插画，国外学插画的确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冲击。那因为我在高中就已经进入了美术的学校，那因此我自己有很大的一个比较。我不晓得台湾的大学的美术的教育如何，可是以我在高中的比较起来的话，我会感觉出来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个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在去美国的时候，我感觉到老师其实他注重的虽然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技巧的课，可是其实老师很注重的是创意，很注重的是那个发想的那个阶段。那我就发现说在老师的教学和他的看作品打平打的成绩的整个状况之下，其实他们的 focus 是跟我们以前很不一样的。然后我会发现说老师在给予 direction 指导的时候，他也不会像是以前在学校老师是很清楚的很具细迷的叫我们照着某个方式去做。那在国外的时候感觉到老师给的自由度非常的高，那针对像我们这样子亚洲学生去的话，好像已经常常一个指令一个动作的学习方式到那边就会突然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我觉得在美国让我学到的很多的这个东西是开始去思考自己是谁，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在美国觉得很大学到的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包括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啊等等这些。对，那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记得第一次老师有就是有一个老师好像他就是叫我们做一个 project， 我们是要手做的一个模型，然后他就叫我们做一个鸟屋，我们要实际做出一个鸟屋的模型。然后老师就说回家每个人画十张草图，那然后我就回家我就开始画，我就非常乖的画了十个草图，而且我还把那个鸟屋稍微变形，有点像 Disney 的一个方形变成椭圆形之类。我就觉得我非常发挥创意，然后就觉得很开心。下礼拜到学校之后，然后我就看到学生交出来，第一个没有一个人做十张草图，没有人像我这么听话做十张，大家可能就三张四张两张，可他们画出来的东西，有人画把鸟屋画成了一个炸弹，有人把鸟屋画成了 一台车子，就他们完全是跳出那个框框设计出来的东西。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哇，我以为自己的设计已经就是非常的顶尖，就没想到还在那个框架里面。所以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发现说在国外的学生他们的思考真的是就是很天马行空这样子。对，
后来你回到台湾之后开始接案哦，这方面你觉得在你美国求学的这些经历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非常大的影响。那因为我们的学校其实还蛮注重商业这一块，加上我们是学插画本来就是比较商业，所以我们的学校其实有给予很多像 business 方面的商业的一些课程，教我们怎么样的去谈判谈合约。那因为教授们在就是在学校教学的教授，他们本身都是在外面很有名的插画家，所以他们其实会常常跟我们分享他们插画的一些接案的一些经历，遇到的一些状况，然后等等。所以在课堂当中其实我们耳濡目染的已经听过了很多，所以我就发现说当我回来的时候好像是比较能够顺利的，是因为我很比较有那个 know how， 很清楚知道说诶，我们身为插画家我们要怎么样子跟人家谈合约，怎么样子的跟人家谈判，然后在遇到不正确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子来教育我们的客户，然后怎么样子的让谈判成为一个双赢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是有很大的注意，也帮助我说在接下来就之后的接案的当中一直都算是还蛮顺利，没有太大的一些状况这样子。
那像你会不会觉得说即使你本身已经有这些就是接案的一个专业的态度，可是你面对的客户他如果没有同样那种专业的心态来跟你合作的话，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怎么样去教育你的客户，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比如说一开始我觉得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没有合约的观念，然后甚至他们可能会想要把你的作品就原作给拿走。那我遇过类似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经验，然后我就会主动的提供合约给他们。 那他们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有合约要签这样子，然后包括就会让他们知道说，其实签合约是帮助彼此之间的一个保障，就是我的图给你，你也很确定知道说，我是有签约给你，那到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法律的凭据这样子。然后包括比如说原画要拿回去的这些状况，之前我也遇过，那我也是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拿原画？那他们就说，因为就是怕插画家会再拿同样的画去用在别的地方。那我也是就教他们说，我们可以在这合约上面把这些都标注下来。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有点像是在教育我们的客户，怎么样子的去让我们的合作可以变得双方更平顺。那也因为我这样子的方式，也让很多原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或是跟插画家签过合约，或是有这样子的方式合作的这些出版社，他们有一些就是新的开始，就是新的一个这样子的合作方式。
因为其实我们也常听到很多就是台湾的插画家会有类似这些问题啊，然后有时候会跟客户就是闹得很不愉快，或是甚至最后就是不欢而散，然后可能案子也没有完成。那我在想说，这个是不是插画家自己本身也要先教育好自己，然后可能你在跟客户合作的心态上可能也要调整一下。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人会在网络上抱怨他的客户啊，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其实这是一种对等的关系。
对对，其实我在开那个谈判的课程中，我第一个先讲的就是插画家自己本身的专业度要足够。专业度包括说，第一个，你的作品一定要就是有一个水准，你交给人家的作品一定要有个水准。常常我会看到很多的，听到很多的，就是编辑的抱怨，会说，这个插画家的作品集拿来看起来非常 OK， 怎么交出来的东西跟作品集差距很大？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专业插画家你必须要的态度是，你抓出去的东西一定要达到一个水准。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你一定要准时。那你在跟客户的整个交谈的过程当中等等，这些都是就是你的专业度一定要够。然后加上一个，我觉得就是也是我现在有发现的问题，就是因为可能太多的之前的这些好像被欺压的不公平的待遇太多，导致于插画家好像对出版社的编辑已经开始，就是对客户已经出现一种敌对的关系。好像甚至我常常听到很多插画家一看到合约就觉得好像每一项都是针对他，然后都是要对自己不利的这样子的状态。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观念必须要调整的，就是我常常会跟插画家们说，合约签订其实是一个双赢的概念，并不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所以你是可以就是都是可以用沟通的方式来做调整，那必须你的心态要好，那加上就是我刚说的专业度的状况。比如说有些我常常因为我跟很多的编辑会接触，他们常常会说很多插画家就是接稿的时候电话就不开了，然后就人间消失等等，或者说交出来的东西乱七八糟，或者说我们期待是这样子，可是怎么交出来的东西就是达不到我们要的水准。就是我常常听到很多编辑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害怕插画家，他们其实花了很多去设计这个 project 这本书，然后花很多的金钱，很多的人力，然后甚至企划，然后行销等等之类。他们 finally 看了这么多的插画家，找到这个觉得好像合适的，结果没想到交出来的东西不符合他们的需求，那他们整个时间也浪费在这边，然后 deadline 也要接近。其实就是对编辑来讲，他们的压力其实胜过于插画家更多，因为他们其实是付出成本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有时候可能的确编辑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他可能会没有办法很去仔细的想说，插画家的心情如何，他很可能很直接就是我现在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那他可能就因此会当中开始出现了误会。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听到的状况其实是这样，那有时候可能是插画家自己本身的专业度不够，或是的确有些客户他的确是对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不够清楚，那这些其实都是在前面的讨论的阶段其实都是可以就是去可以避免掉的。对。
你刚刚有提到说你都是跟出版社合作吗？还是你有接过其他类型的插画？
出版社当然广告就是各种不同的报章杂志，然后教材，然后或是一些舞台剧等等之类，大部分都是偏儿童类的比较多。
舞台剧是
台剧、儿童剧，对，设计，比如说
舞台的设计吗？还是周边？
哦，是这样，就是周边
文宣品的
东西，对。
OK， 嗯，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说，像你在旧金山念书的时候，你们是这些各类型的插画都有学吗？还是你们会只针对某几类的插画？因为其实插画类型也蛮多的。
嗯，有，我们学校其实在光是插画类就非常的多。那我们四年当中学很，就是在后面两年，大概比如说我们有学书籍的封面，然后有报纸的插画，然后还有内页的配图，然后还有绘本，然后我们学校还有比如说 fashion 的插画，就是服装设计的插画等等，就是其实好像我们就是课程囊括的还蛮多的，所以好像在学校过程当中就已经知道说，插画好像有哪些你可以走的不同的一些领域，包括有些老师他来教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专业的一个领域这样子。对，那我自己是在全部的课程当中发现说，好像我对儿童绘本这一块是比较擅长，也比较有热情的。
嗯，因为很多插画，就是对插画有兴趣的朋友，他们可能对插画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绘本。那我想说，你 可不可以稍微谈一谈说，从做绘本创作，你其实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因为好像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绘本。
我觉得做绘本创作第一个很大的条件是，你要能够在故事当中，在图画当中说故事的这个能力。因为就是孩子他们在阅读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是看文字，他们是看图像的，所以你的图像没办法去表达出那个故事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身为一个绘本画家最重要的一个能力。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学校当中常常在训练的。那我记得第一次我画出来第一本绘本的草稿，就是小狗阿爸想变羊，然后我就拿给我们的绘本老师看，然后我就很兴奋的拿那个小小的一个小草稿给他看，我就说，第一页这个小狗阿爸他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第二页我就说，然后呢他遇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然后第二页还没讲完的时候，老师就这样，嘘，叫我不要讲。然后我当下就觉得为什么老师叫我不要讲话？后来老师就他就跟我说，如果你的绘本是需要你在旁边解释人家才看得懂的话，你的这本绘本就失败了。那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金句一样，一直刻印在我的身上。所以当我出了这么，就是每一次创作绘本的时候，我都会紧紧的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我就会每次把图都画好之后，没有任何的文字搭配，做成那个小的样书，会拿给很多不同的人去看，让他们去看之后，让他们去告诉我说，他们办法从光是从我的图里面，他就可以看出整个故事的脉络。对，那所以就是我有过几次经验，到国外就是跟国外的出版社接洽的时候，拿我的绘本去给他们看，然后他们也是看完，在翻的过程当中，几个编辑在那边翻，然后看到了哪几页，他们就会突然笑起来，然后他们看完之后，他们说哇 so amazing， 就是我们完全看不懂里面的文字，可是我们却看得懂你在画什么。那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感和一个肯定，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是身为一个绘本画家最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
那是不是还有就是角色的创作也很重要？
哦，对，其实这些当然就是你如果要再更细分的话，它就会有更多的细节，就是包括你怎么样用一张图画说出一个故事，那当然就是你的角色的表情，你的角色的动作等等，你的背景的搭配等等，其实这些就是在比较多技术上面的一些方式。那我会讲一个比较概念式的方式，就是当你放进去的所有的物件它都必须是指向同一个讯息，就是你那一页要讲的那个故事的重点。那如果你掌握到这个讯息的话，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你就可以把这一页的主要的这个故事的概念给讲出来。那每一页都有不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概念嘛，所以你这一页就是这样讲，下一页是这样讲，那它基本上它就可以很完整的一个讯息一个讯息，像我们说叫 key frame， 就是主要的那个怎么讲，那个图画的讯息每一个都连接起来，那大概你的大纲就可以出来了。
其实就有点像是电影的导演一样哦，就是要统筹整个，包括了场景啊、服装啊、造型啊这些
对，所以我常会跟学生讲说，在设计角色的时候，就像是 导演在选角一样，所以你的角色如果画的不对，就像是你找错演员来拍这部片。所以像我举个例子，像我之前画那个狐狸负担，一开始我设计的那个狐狸的角色，其实它长得是有点可怕的，就是尖牙利嘴，然后那个就是造型是比较多尖锐的角这样子。那因为我那时候是很着迷那个 Lance Smith 一个插画家，所以我就照着他的样子，我受到他的影响，我就画出那样子的狐狸。那可是画完之后，我就觉得跟这故事其实不太符合，因为这故事其实到最后其实狐狸是很温暖的，他并没有把那个鸭子吃掉，所以后来到最后我就觉得这个长相其实不太搭这个故事的角色，之后我就把这个角色给完全就是改造，然后就看起来比较圆润一点。那我后来就觉得说，这个真的真的是一个选角的一个过程，这样选错了，可能整本绘本就毁了。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个人觉得还蛮难的，就是当你在创作绘本的时候，你必须要能够一直重复画同一个角色，然后让人家看得出来他是同一个人，而不是到了可能到后面接，这个人似曾相识，可是好像跟前面又不太一样。
有，我听过以前我们学校一个教授他讲，我不晓得是笑话还是他说是真实故事，然后说有一个女生，她就以前看，然后她小时候还什么，她就看了一本绘本，然后那个角色反正就是前后不一啦，后来她好像就改就是变了，或者说他可能原本穿红色鞋子，后来突然变成另外一个颜色鞋子，然后他说那小孩就从此觉得心理上有创伤，可是我觉得应该没那么严重，所以他就说对于小孩子来讲，他会觉得怎么会这样。那我常常以前也看到很多画家，就是明明故事上就有讲说已经有形容说他的样子是怎么样子，然后可是他画出来的却跟他形容的却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有时候我会带着孩子去看绘本，那你知道带着那些就是三岁的小孩子在看绘本，你是不会去照着文字讲，你就是照着图来跟他讲，所以我就会你看你看这个怎样，然后我是照着故事然后指着图，然后发现怎么图跟我讲的故事不一样，然后就突然觉得当场会有点生气，
就是跟那种电视剧不联系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说为什么你没有看到这文字是这样写，怎么会画这样子，那我怎么跟小孩讲，有点觉得好像被出包了那种感觉。
这编辑也没有抓到这种问题，也是有一点。
我想说是有时候会不会是作者最后再把文字再修饰了之类的。我不晓得，就是对，其实像我自己出的绘本在国外的也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明明就是有一本圣经的绘本，明明其实前一页是就是我画那个耶稣已经出生了，然后下一页他已经有点长大，可能已经两三岁，然后到了下一页故事他又变成婴儿的，那这样其实我当时给的图，因为他们会再拿去重复的去用，可他们却没有去想到在看的那个过程，他们可能只觉得这个图很适合就放在这个地方，可是当我在读故事给孩子听的时候，我发现怎么翻一翻，你看他长大了，下一页怎么又变成婴儿，然后我就觉得
时间也错乱，
有点苦恼。对，
对，那 Aaron 你刚就是提到说你有跟国外的出版社合作，你可不可以谈谈这方面的经验？
OK，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在毕业之后回来的第一个梦想，就是觉得自己在美国学，那也很希望能够在美国有出版绘本，所以我回来台湾之后，我是很积极的去就是接洽国外的一些出版社，然后寄了很多的作品到不同的出版社，那到最后其实发现说好像出版社不太会接受单独的这样子插画家，又是新的插画家的一个这样子的投稿的状态比较难，那后来我找到了就是agency 这样子，所以我在当中就是找到了我换过一家，然后到最后是找到一家在纽约的一个就是经纪公司，那他就是专门会替我接案，那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会觉得还不错，就是等于是说我其实只要负责画图，那就是经纪公司会把去帮我找案子，然后他会去问我要不要，比如他把案子来，有案子来，他就给我看说，这个案子它的 criteria 是什么，它的价钱、它的时间、它的内容等等，然后是哪一家出版社等等，他都会跟我讲，然后看我有没有时间可以接。那我如果 OK 的话，基本上他就是让我跟客户自己去讨论后面的事情，那他就负责帮我把合约这些都处理好。所以合约签好之后，他就会让我知道说，这是可以开始 work。那所以我就会跟客户直接的接洽，要讨论的任何东西都是用 email 的方式，那所有的档案大部分都是用 email 来传，那有时候有些原稿的话，他们就会就是可以用快递寄给他们这样子。对，
那你刚刚提到说就是跟 经纪公司合作。那因为刚好前最近一阵子就是也有台湾有发生经纪公司跟插画家的纠纷，我想说，第一我想先请你谈一谈说你是怎么样去找经纪公司，然后怎么样知道说这经纪公司跟你适不适合，然后还有就是之后你们合作你们的关系你要怎么样去维持。
基本上好，先讲你刚刚第一个问题好，就是怎么样找经纪公司。那因为就是其实我就是在美国买了一本出版品，它是就是叫突然忘记名字，反正Children's Book Market Guide 之类的，反正它大概就是
它每年都会更新嘛，对不对？
对对，
有新的版本，
对，那我在网上有常介绍过，所以我是根据他上面这本里面提供的所有的 information 然后去看，所以他们需要什么样子的画家，然后要寄给谁跟谁联络等等的方式，我大概就是在上面勾选了大概100多个，然后就是把明信片寄出去。那我明信片寄出去之后，我还在后面附了回条和回邮信封。那我当然就是那些邮票什么都已经先买好美国的邮票，所以然后那我真正回收到的话大概只有10%吧，可能100封寄出去大概收到10封左右这样子，对他们的 feedback。 那10封走回来大部分都是说作品不错可是不适合我们，或是我们现在没有要找新的插画家等等的。那所以一开始先是有一家他愿意，那他其实他收的 commission 就是他收的那个费用其实就比较高，那可是因为没有任何的合作经验，我就觉得就没关系，所以就跟他合作，所以就合作了一段时间这样子。然后直到中间就是认识了他们其中的一个插画家，然后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那个 agent 他其实好像可能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开始有一些在客户上沟通的一些状况，然后有甚至经历到说那客户还写信来骂我说你这个 agent 怎么样怎么样的问题，然后我才发现什么这 agent 好像有一点问题，因为我人在国外其实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接触这样子，对，那所以后来才跟他们旗下的一些也是因为一些问题，然后他旗下某个插画家也写信来骂我，然后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对，然后后来就沟通了之后才了解哇真的是经纪就是这个经纪人他可能有一些状况在沟通上面不良这样，所以后来这个跟他合作的这个插画家就推荐我说他其实有手上有很多的经纪公司的资料他可以帮我寄，然后就简单收一个$50的费用，然后他就帮我寄了很多家的经纪公司，把我的网站都寄给他们这样。那所以这第二次我就觉得非常的特别很顺利，然后竟然收到了很多的经纪公司的回复说是有兴趣的，所以我第二次的时候就是好像3年以后我竟然是在很多家的经纪公司当中来选择我要跟随哪一家，就是要加入哪一家经纪公司。对，
所以那你一开始在寄那100多张明信片之前，你有没有先去例如说上网去看他们的网站，然后看他们代理的插画家大概都是哪些类型，你有先
我没有做到100个都去这样子。对，那100个不是都是100个中间包括很多出版社啦，那真正经纪公司可能大概10几个左右这样，所以我大概基本上经纪公司我就都全记了，我也没有特别的去就是去做这么细的 research， 因为我想说就是看能够撒出去的网子能够回来几条鱼这样子。对，那我想要特别提到一点，就是我那时候说我在第三年的时候开始挑选这些经纪公司，因为大概回复的可能有3-5家左右，那其中有2家那时候其实我非常就是一直在决定的，因为就是我后来选择的是这家在纽约叫 Shannon 的这家，它是非常
大，
对，很大，很就是很有名，因为它很大，然后旗下的画家有100多个。那另外一家呢，它就是属于个人的经纪，就是经纪人就只有一个，他是经纪人来 run。那 Shannon 他其实是算经纪公司，他旗下的经纪人有很多个，所以因为他的插画家就是代理的很多这样子。那可是当时另外那家比较小的，他其实回复我的时候，他其实是对我的作品有一番的评论，他就跟我说你的这些作品很不错，那哪些地方其实是可以再更好的什么什么，所以他其实是他就说他以前是做 art director 这个经纪人。对，然后那另外一家就是非常的闪亮，很多的很有名的插画家在香港，很大的一家。对，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感觉是在一个你知道一个名和一个好像这个人很懂我的画的当中在做抉择。对，那所以可是后来我是 追求名利的时候，我就觉得找大家出版社好像觉得很不错，又在纽约等等。那其实我现在回头看起来，我会觉得当时我的决定也许不是那么的正确，因为就是我后来有发现说，虽然大家出版社的确我接了蛮多蛮知名的大型的，就是美国的那些，比如说Random House 啊，或是一些蛮大家的一些出版社，然后的一些绘本的作品收入也其实还不错。那可是我有感觉到说，真的就像是之前我们老师有提过，就是你在这么大家出版社当中，其实你是跟旗下的插画家一起去竞争的、嗯、对，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要接案子，他们要生存，对经纪公司来讲，所以他基本上画家对他来说像他们的产品。所以我听到的编辑是这样跟我说，在美国编他会说、欸、他们今天可能需要一个图里面是需要会画青蛙的主题，然后他们就会去找各个的经纪公司，请他们去拿任何的插画家有画过青蛙的，让他们去挑哪一个风格是他们喜欢的。
对，
所以他们的运作方式其实有点像是这样。所以他们其实、嗯、因为对出版社来讲，他其实要非常确保他今天花的时间找到的画家是正确的，能够 deliver 他们要的东西，就像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状况。所以他们可能也许看，哎，这个青蛙的风格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就请他画一个像这样子的风格的东西给我们。
嗯哼，因为像我自己之前也签过一家经纪公司，那时候我也请教过 Ariel 的一些建议哦。那但是后来我跟他们解约，也是因为他们其实是英国。就是他们旗下代理的大概有，目前大概已经有300多个插画家，
嗯，
然后我在跟他们就是那种我们有一个 trial period， 就是一个像试用期，就彼此适应的一个6个月的期间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是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们会有一个案子进来，就是某某客户需要什么样的画，然后你等于是跟他们旗下的插画家可能5、6个有画过这种东西的人一起去比稿，而且是在跟外面其他经纪公司比，所以你不只是跟你自己同门师兄妹师兄弟在比稿，你还就是你不只是跟外面人比，你还要跟你自己同个经纪公司的人比。然后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我比较喜欢的跟基金公司合作的方式是，我希望这个经纪人是可以帮助我的事业有成长，他可以帮我就是让我有进步，而不只是在就是接案这方面。那我是比较喜欢有那种 personal attention 的，就是我希望是跟我经纪人是有很密切的互动。那我不知道说Ariel， 你个人的经验是怎么样？你觉得你跟这经纪公司，因为他们其实代理了这么多人，然后你又在国外，
其实我觉得就是后来我就是像你刚刚这样讲，我就觉得其实是我有想到一点，就是说基本上其实有没有这样子的经纪人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变成 personal 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经纪人，那样子的状况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多见。我觉得可能应该是这样。那我自己的经历是，我那时候有去美国的，去纽约，然后有去跟我经纪人见面，第一次合作这么多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那我也发现说，当我跟他见到面的时候，其实是感觉就很不一样。他会开始跟我介绍说，怎么样子的风格是他们现在比如说哪些画家，他让我看他们的图，所以这些画家其实他们是非常 popular 的，然后出版社很喜欢这类型的东西，可能这东西是他就是跟我的style 比较符合，然后他也从我的 portfolio 面让我跟我讲说，其实像这几张图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哪样子的风格其实是在这个市场上是目前是最喜欢的，然后他也会特别的来帮助我，所以把我的几张比较不错的图放在首页等等之类的。那我就发现说，当我跟他有 personal 的见面的，你知道这样子的 encounter 的时候，其实那个人的情感就不一样。然后我带一些礼物啊故意送给他们，然后大家那些经纪人说，你就是 Ariel， 你知道那个情感就觉得像中国人说的见面三分情，当场就觉得真的有那三分情就出现。然后在我 visit 那两天 那三天吧，我记得，然后他们就帮我安排了很多家的出版社带我去跟他们见面，然后带我的作品去给他们看。所以我就跟了很多家出版社，甚至很多是我以前有合作过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见到面他说，原来就是你，然后你当时画的那些东西他们就拿 sample 就拿来送给我。 等等之类，那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的的确就是地缘关系真的蛮重要。可是当然就是我记得那时候那个经纪人他还跟我说，他们旗下这么多的插画家基本上他们见过面的真的很少，因为住在纽约的也不多，所以大部分其实都还是用 email 来往来。然后可是在当那时候在接触他们的那段时间，我常常跑那个经纪公司，然后我就看到很多插画家他们会真的比如说在过就是不同的节日，比如说 Halloween 啊，或是又是 Christmas 这种节日，他们其实会做很多的 promotion 的东西，然后加上一些小礼物，然后做很多。那我那时候就看到就是刚好是 Halloween 的时候，那他们就是有一个插画家就是印了很多明信片，然后搭配了糖果包，然后一盒全部寄到经纪公司，然后请他去发送给不同的编辑，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也是插画家自己本身要很主动的去多跟他们有一些，你知道，个人的一些联系，那让他更了解你，那他可能就是对你的情感等等的那个感觉会有点不一样。所以我就有感觉到说，那次回来 Visit 之后，案子有多一点。
那你现在还有在跟他们合作吗？
现在比较少一点，因为我现在的就是 focus 稍微有点转向，那加上其实我可以感觉到说美国的插画的市场的确也在萎缩当中，不单单说可能我表面上回美国去看，你现在你在美国你可能比较大的感觉，让我是比较久才回去就发现，哇，怎么之前去的书店要么就是不见了，要么就是被卡掉一半等等之类，所以我可以很明显感觉到那个景气好像有点不一样，然后接到的案子的 quality 好像也越来越跟以前有一些差距。嗯，对。
不过我听说最近这一两年有开始插画又在起来了，就是因为可能因为之前主要是讲例如说什么杂志或是书的封面，他们开始喜欢用摄影取代插画，所以有几年就是插画家就很惨，因为变成摄影师在跟插画家在竞争这样子。但是好像最近几年又插画又回来，因为我自己在美国买书，我看到很多书的封面现在又都是在走回插画的路线，因为可能大家又喜欢那种手绘比较手感的艺术的那种感觉。所以好像然后我听就是有在接比如说杂志或是书封面案子的朋友说好像有一点就是又回来的那种感觉。
哦，那对啊，那嘛对。
然后像你刚刚提Shannon 他们是只有代理出版对不对，经纪出版出版经纪，
他们好像也有广告方面的。
对，因为我是知道说美国有很多经纪公司，它其实它可能就是只 focus 在某一类型的插画。那像我自己有一些朋友，他是专门画绘本的，那他的经纪人就是只做出版的经纪。他就不接其他的，例如说什么授权啊，或是广告这些案子。那我不知道说，因为也有很多台湾的朋友在问说，不知道美国这边经纪公司的收费是怎么样，就是比例。
收费比例，据我的了解，大概差不多25% 是蛮合，就是蛮一般的状况。对，所以我说我第一家经纪公司他那时候收 30% 是比人家高了 5%。
对，我之前签的经纪公司他们是收 50%、
哦、
对，然后他们是全经纪，然后就是什么都接这样子。但是然后加上因为他们在英国，所以他又说他们如果是帮你接英国以外的案子，对他们来说是跨国的合作案，所以他们就要多收5%。所以就有一次他帮我接了一个卡片插画的案子，然后那个客户是在美国，然后我也在美国，可是因为经纪公司在英国，所以他们就收了就变成我拿到的稿费只有45%，就是他们拿55%这样子，然后再从英国把钱汇来给我，所以然后就又扣掉那手续费，所以我最后就是所剩无几，你知道吗？
我也遇到类似像这样的状况。我遇到的状况是一个税的问题，它叫 withholding tax。我不晓得你对这个是不是了解？对，
就是、
对，其实我这样。对，我还蛮想要再更深了解，因为我知道说基金公司有跟我讲，任何就是有 royalty 就是有版税的这样子的案子，他们就会美国政府就必须要扣 30% 的 withholding tax。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接到那个就是很大家的一个出版社，其实他的费用其实还蛮不错，然后就先被扣掉 25%， 然后又扣掉了 30% 的 withholding tax。 那有人跟我说这个 30% 是可以拿回来，只是你要去怎么申请。对，然后后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不太确定我最后有没有拿到那笔，好像被扣掉了大概有$2,000左右的这个 withholding tax。 可是我最近有收到一笔在这个价钱，所以我在想好像2年之后我终于拿到这个。
这也太也拖太久了吧，因为这个通常这就扯到美国的那个缴所得税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啦。那但就是
对，就是那时候
对，就像一般职员就是在公司上班，或者你只要是在他们的 payroll， 在他们那个payroll 的中文怎么讲，就是反正就是他要付你薪水或稿费或 whatever 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选择你是要他先预扣你的那个要缴的税，还是说到时候你自己申报他就不预扣这样子。
所以那这个是对外国人也是有一样的吗？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也需要，我就不知道说他们的
是外国人的身份，所以他们才会，他当时就已经讲，所以我就是我其实不太清楚。可是我有朋友是做税务，他就说哦，那个是之后你可以再去申请然后退税这样子。
对，
那
通常那个都是会退回来的啦，但是但是拖了2年也太久了，因为通常大概就报税了几个礼拜之后，你就可以收到就退税。
那时候 agent 他有特别去找做税的，就是 taxer 的人去弄，然后说他旗下有2个画家，一个是我，和另外可能是英国人还是哪一国籍的，我不晓得。他说就是我们两个有同样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中间问过他，其实他就说哦，非常的复杂，他们也现在不晓得状况，然后他们就那时候跟我要了一些文件。那因为我是前几天才收到这笔钱，所以我还没有跟经纪公司联络，可是我在想说可能就是这笔钱，因为数字好像差不多。对，那我也觉得说这点就是让我突然后来有点觉得说啊，就是好像你会觉得接国外的案子其实稿费蛮多，的确在过去当中我拿的是真的是比台湾多很多倍的稿费，那可是遇到类似像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真正扣下来的价钱其实没有剩多少，那之后的版税可能再拿又被扣，所以有点觉得说其实好像在某方面来讲，在这一块版税这一块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那个。
这是特例啊，因为我好像没有听其他的朋友有提过这个问题耶，还是说他们接的都是那种就是 commission， 就是不是版税，就是一次性，
买断，
对对对，一次性的稿费。
我之前大部分都是一次性的稿费，对，那是刚好遇到
这样子。
后来有2个，有其中的一个案子是他又拿其中的东西授权去卖其他的东西，所以那个他就是算做 royalty， 所以那个被扣过一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本，就是后来最后一本的那个绘本，他必须要用 royalty 的方式，他不想要一次付清这样子。
那你刚刚提到这本是就是耶稣的就是那个圣经的故事这本吗？
哦，不是，我后来最后一本是 Random House 的。对，那他就是一定是用，他就说这版税这个 series 都卖得很好，所以他们就是一定用版税的方式。所以当时其实我是有跟请经纪公司去跟他谈说可不可以一次付清，那当然一次付清的价钱费用是比较高，所以他们就不太愿意这样子。可是他们就是跟我保证说这个，因为他们是一整个一套的书在卖，他说这个 series 通常都 run 得很好，那只是我心里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之后拿的版税可能扣一扣也没剩多少。不晓得，因为你才刚出版一年不到这样。
哎，那你可以稍微谈一谈，就是你跟国外出版社合作的，跟国内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国内的当然就是说，那个十八般武艺你都要自己样样都要会的状态，你要去谈，你要去接洽，你要去找客户，你要去跟他们谈判，你要去跟他们谈合约，你要去跟他们要钱，你要去跟他们等等的之类，就是你一个人包办。如果你是就是 就是自己一个人接洽的话，那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要去处理。那在国外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的轻松啦，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做好画家的本分，把你该画的东西 deliver 给就是客户，这样子就 OK 了。所以我觉得差别在这边，就是不管合约上啊等等这些，他们都会帮你谈到一个。但可是当然我就觉得说，其实基本上国外的体系已经算是蛮完整的，基本上大部分的公司，所以他们提供的合约大部分看一看就觉得，欸，其实没有太多的问题。对啊，所以那个差别是蛮大。在台湾会觉得要付出的就是前置作业的心力是比较大一点的。
因为我记得你好像有跟我聊过，就是国内就台湾的出版社，你在画一本绘本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是不是？跟美国的比起来？
哦，对对对，对，在国外我第一次接到的绘本，他一下就给我一年，是他的就是合约上面写的，好像一年左右这样子。那我一年还是两年，忘记，就是对我来说，哇，就是他直接合约上面就是写一个。算年的一个方式，我记得好像是一年吧。对，那我觉得在台湾常常你是听到三个月、一个月、两个月就要交出来的状况是差蛮多的。
所以像在美国出版社，他会给你比较长时间慢慢去磨你的作品哦。那
可能他们应该觉得画一本绘本就需要这样的时间吧。
对，这其实比较合理啦，因为那他会先付你一笔预付的版税，对不对？
对，他们会先付预付版税，然后分成三次来给这样子。对，就是签约的时候就第一笔，草稿完之后第二笔，然后完成之后就是最后的尾款这样子。
所以这样插画家也比较能够安心的去创作，不会担心钱的问题。
对对对，其实台湾也有一些蛮不错的出版社，也是照着国外这样子的方式在对待插画家。对，其实也是，对啊。
那 Ariel， 你现在你的身份已经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齁。
对，我以前会觉得我好像有点开始不务正业，现在开始偏向教学比较多。对，然后我现在可能真的已经就是觉得，所以我现在可能的身份可能会叫老师而不叫插画家，我自己会这样子看待我自己。对，
所以你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从一个接案的插画家进入到教学的领域？
其实应该说回头看，我已经就是接案子也花了十年的，就已经开始接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那基本上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状态，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做过了，那个也做过了，好像我已经之前设定的很多的梦想计划，好像都完成了，在美国也出了几本绘本，然后已经开始，都好像台湾的也出了，国外的也出了，那 what's next？ 就是有点觉得，那下一个呢？已经开始接到后来，我自己都有点觉得已经变成一个机器，我案子接来很熟练的知道该做什么什么，然后把它完成在 deadline 当中，就这样弄出去，那个情感和热情好像跟以前已经有点不一样。那其实已经就是这样的状态，其实也维持了一段时间。那我其实一直很希望能够跳脱，不要再接案。可是，在那个循环当中，好像你又会觉得，好像有案子来，你必须要接，不管是金钱上或是等等的，你怕失去客户的状态，所以导致说，我自己想要做创作，可是又一直被中断。那到最后也不了了之。那慢慢的刚好有个契机，就是之前就是学学文创邀请我去那边开课，那后来我就想说，我也蛮喜欢就是跟人家分享这样，所以就开始了，在学学文创就开始了课程。那没想到也是就是开得很顺利，每次都开得很顺利，所以一路这样开下去也开了三年的时间。所以慢慢的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在教学上有很大热情，我会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准备我的课程，把它设计得很完善。那我就在那段期间，其实在那教学的那三年当中，其实我常常是有很大的 struggle， 就是很大的挣扎在自己的心，会觉得说，其实我好像花更多的时间在教课上面，可是我是不是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就是不管是磨练我的技巧啊，或者在我的创作上面应该怎么样？所以我其实是常常一直处于一个很挣扎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经历了一段的时间的这样子的挣扎，然后也不断的去探索我自己到底我心里要的是什么，我的热情在哪里。那后来我自己就发现到说，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太享受在那个当插画家的那个光环的当中，就是说，就是 你知道，就是其实像现在我
家有光环吗？
对，就比如说，比如说像我看最近这些插画家和经营公司的一些问题啊等等，就是现在很多的插画家就是崛起，就是目前有几些蛮红的会上一些新闻的这些，那我就觉得说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光环，他其实是有点被我没有到那个程度啊，就是我并没有红到那程度，就是说当一个插画家他有个技能的，他被人家 recognize 的时候，他其实开始慢慢的有一个明星的光环出现。那我知道说其实很多的台湾的经纪公司在经营一个插画家的时候，他其实想要把他当成明星来经营，我有发现大部分很多是这样子的一个手法，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所以你看到插画家的人是他的名是很大的，对，当然伴随他的作品也很多。那我不可否认，我之前的整个这样子的经历当中，你会觉得，你从来没有想到说，身为一个插画家，你可以受到很不错的待遇。你比如说去演讲会，有人车子来接送你，他帮你付所有的费用，然后请你吃饭，然后到哪里，哎，老师好，老师好。然后你知道，就是你接触很多不同人，然后我很多经历，我还被邀请过去地堡的豪宅里面，你知道，真的都。对，很多很多，就是你觉得你不会经历，然后被邀请出国，然后有人带你去玩，然后让你去演讲，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身为一个插画家这么棒，然后那种被人捧在手上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很令人心动的。然后我也会再跟人家说，哦，我是画插画的，拿出我的名片来，然后期待人家说，哇，你画的好厉害，等等之类。就是我就发现说，原来我的心是在这个上面，是舍不得放下这个东西。然后我会觉得说，今天我让人家，就是人家问我说，哎，你是做什么的？我已经不是做插画，那我会觉得，哇，我就变成一个平凡人了。其实对我来说，我才发现原来那是我心中最深的一个恐惧，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承认我自己是谁，我是靠这样子的一个 title 在，就是在认同我自己。对，那所以后来当我发现这样子的状态之下，我就知道说，在我的信仰里面，其实神看待我并不是好像是某个身份，而是他创造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我，那我应该是认同我自己，不管我是什么样子的身份。那我在那一刻当中，我才真正的发现到说，其实我看到了我的心在教学这一块是越来越有热忱的，那在插画这一块的热忱已经不如那个教学，并不就是我慢慢的去接受说，诶，可能这个就是现在我的一个阶段，也许现在我的人生的阶段就是要把我学会的东西分享出去。那当然我觉得对画图这个热情是永远都是一直在我协议里面的，那我只是开始让我知道说，诶，我其实现在我就是，我说我是流放自己吗？我也不知道，放自己一个假吗？我也不知道，可是我会觉得有点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旅程，再从零开始，再重新的学习，接受自己进入到另外一个身份，那之后会怎么样子我也不晓得，可是我感觉到说，后来开始认同说，好，我就是好好的当一个老师。
其实我你刚刚讲到一些心情，就是你的那些心情转折，我其实有一点可以体会，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就是我自己也有在开线上课程嘛，但那时候我其实也是就是从以前我会常分享我的作品，然后分享我创作的过程，然后我就会有时候会听到人家会他们的回馈是说，哦，因为我看到你的话，或是我看到你描述你的创作过程，我受到了启发，所以我也去画画或是做什么什么。我觉得那种成就感，别人家赞美说，哦，你是一个好棒的插画家，那种感觉更有成就感，更满足。所以我就其实觉得说，其实做教学应该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满足感吧。
就是，对，那
你觉得你可以帮助到别人也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意外的发现，在教学过程当中，其实帮助我自己在就是对于美术，就是艺术这方面的怎么讲，审美观等等这些，就是还有提升。就是我后来发现说，在我教三年的，就是在学教了三年，然后因为就是当你在画跟你要教，你既然有在教学，你自己非常的清楚，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对，你要怎么样子让人家能够了解这个东西怎么样子的做出来，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整个思考点跟我们当时在画很自然的 naturally， 就是手就是这样子画，这个东西
反射的动作，
反射性 一个 know how 已经累积在你的协议里面，那这东西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教学的方式，你知道步骤一二三四五，不，也许不是步骤，可是它就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要能够传达出去。为什么你会这样画？因为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或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概念，你才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构图这个东西要摆在这里。所以我必须在这个教学的准备的课程当中去找出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做，为什么人家会觉得这样东西是好看的，原因的背后的那个概念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哇，它帮助我很大，就是我从来不知道说，哎，原来当我找到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其实我可以运用在任何的地方。然后包括因为我要跟同学分享，要讲解很多东西，我必须要找很多的资料图片去跟他们解释，哎，这张图要怎么欣赏等等。那我自己要在会教之前，我必须要自己先能够很了解，所以我自己在家都必须要从头的演练过一次，仔细的看，然后自己去问问题，哎，这张图对你说了什么话，那为什么他这样子讲，他哪些地方是这样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发现说莫名冥冥之中好像就累积了很多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后来当我有时候可能有时间在开始创作在画图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好像原本我之前不会的一些不管是技巧啊或是美感，因为可能看了太多的图，然后读了太多的图，然后导致我好像突然就会这样子做，然后突然的就画出来了。那我就自己觉得哇，这个收获其实是我自己没有意想到的。对，对啊，所以其实像我现在后来就是在今年的九月的时候，我就是进入到学校去教学。那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那因为其实在学教学，其实我也教得很愉快。那刚好是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一个私立的一个学校，然后他们的现在的教育体系是引进一个国外，就是目前在教育界算是一个蛮热门的一个教育的体系，可是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就是还没有开始这样子。所以那因为我知道，因为这学校其实是我先生的学校，那他一直在跟我讲他们在 run 的一个这个在申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体系，然后我就听他讲去了解，然后我就觉得哇，我非常认同他的概念。因为他其实他的教学方式其实也就是像我刚说的概念式的方式，他把真正的那个概念教导给学生，让学生可以运用在任何的地方，就不会像是以前我们在学校学习好像背很多的知识，可事实上现在的知识已经不值钱，因为你可以手机一滑你就可以找到各个的元素表，各个的就是说以前我们背过的任何的知识，基本上知识已经不需要再背记，不需要在上课的时候去花时间背东西，或是美术史你也不需要去背，因为你只要花一点时间你就可以上网找到各个的不同的美术史的历史。对，所以真正要教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就是那个概念，怎么样让人家了解说，诶，在这个美术史的转换过程当中它真正的那个意义是什么，这个风格转到下一个风格中间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当你了解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你怎么样去开始创造一个新的东西，而不是在 follow 人家旧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诶，这样子的概念我非常的认同，所以我就愿意说挑战自己进入到学校去教学。对，所以现在的身份，诶，真的就变成一个老师。
所以你现在教的是多大的年纪，多大的学生？
现在教的是就是在国三跟高一的学生。
那对，你之前在学大部分应该都是
成社会人。对，
那
所以差别非常大。
这两者之间你觉得你在教学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非常，我觉得真的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就是我第一堂课就是用教学的，就是对大人的方式在教学，然后我就发现可能才开始讲了五分钟，下面已经出现，就是我好像自己在对
吗
感觉。挫折感非常的大，那他的在学习知道说，哦，原来其实对于这些完全没有任何概念基础的学生，哇，那个教的东西就变得要更清楚。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可能我一开始觉得说，好像丢这个主题给他们，那我可能只要教他们技术怎么样去完成就好，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哇，连脑力激荡要怎么去发想，怎么找资料，我都必须要去告诉他们这些步骤。所以像以前对我们来说可能脑力激荡我们就是在家里就这样想一想可能灵感就来了，可是我不能让学生就是期待他们就会自己就想出来，所以我必须还要带他们说怎么样子做一个脑力激荡的方式其实是最好的。所以我就发现说哇，连这样子的东西我都可以设计出来变成一种方式，那他的确就是可能 平常我们自己在脑力激荡，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就这样子想，可是事实上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脉络和一个概念在那的，所以我就发现说好像在连这样子这么细节我认为更很理所当然的东西，我都要去把它变成一种把那个概念给抓出来，然后去 deliver 给他们，然后帮助他们慢慢的去做，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又更挑战我更多更细节的一些东西。
那像你那时候在学教学的时候，大部分的学生应该都是他们会去进修，应该都是有某些目的性吧，就是说他可能是想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或是他想要做什么类型的创作，所以他才会去再去。
哦，对，所以这是很大的差别，就是在学教学是他来的目的都已经是 ready 好要来学习的，对，那是在学校就不一样，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个课程，那不是说所有的学生都对美术有兴趣，所以我觉得那个挑战就在于说怎么样子让学生对你这堂课有兴趣，怎么样让他们对美术对艺术这件事情有兴趣。那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在这段期间的学习就变得好大，因为我后来就是学校有派我去澳洲去参加一些就是研习营，然后去学习他们这个系统的教学的一些方式，然后对我来说真的是最后我决定愿意就是跟他们签合约进到这个学校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去参加那个研习，然后在澳洲就各个不同国家来参加的，就来参加研习，各个不同国家的美术老师来，那我就发现说哇，原来我认识的美术其实就只有插画这一块，就突然觉得说哇，那些老师们他们的经历是这么的丰富，他们讲的东西，他们对美术，他们也许不是那么会画，可是他们其实对艺术的热情或他们对艺术的认知是这么的深，这么的广，那我才觉得说好像也是时候是让我能够跳出我自己的舒适插画的舒适圈，然后进到更宽广的一个艺术的一个领域里面去学。所以当我在教学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去涉及更多的不同的，甚至以前我可能不是那么专长或是不太喜欢的，比如说艺术史啊等等之类的，我就好像变得强迫自己要去了解，要去学习，然后去消化，然后再教导出去这样子。
那像好，你说，
就是我觉得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有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之前可能我发现说，在学的教学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分享，就是把我的 know how 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他们，虽然我是有设计课程的，可是进入到教育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哇，艺术教育其实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有遇到了一个老师，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说很多的老师都是用他在20年前学校学到的东西在教学生，可是事实上这些学生你教完之后他们是要面对未来的20年，那你怎么样的去教这些学生教的东西是他们能够拿去运用在未来20年的工作的环境和那个世界的变化，这个其实是一个身为教育者的一个远见和一个态度。那我就觉得说诶，真的就是这一直我在思想的事情，比如说像我可能会觉得说绘本或是插画等等这些东西，是出版社其实已经你看到很多出版社现在都开始在投资电子绘本，在往这一块方向会动的东西去走，不代表说好像绘本纸本的绘本它是会永远的消失，可是很明显的你知道说这个市场在萎缩，因为世界在变化，网络上然后这些孩子们他们现在用这些3C 的东西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一直在学习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这些东西是这样子吗？那我们这些插画家可能刚起步说哦，我想要成为一个绘本插画家，你可能熬了5年10年出来，可能绘本在10年之后它可能已经不是你看到的这样子的绘本，对，那我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在教的东西都是已经有的东西，可是世界变化的越来越快，我们怎么样子呢去教出一些东西是你能够创造出新的甚至是引领那个潮流的，那我才觉得哇，这个是我从来之前没有特别去想可是一直有疑问的一个东西，对。
那你觉得说在你教学的经验里面，就不管是之前成人的学生或是现在的青少年，你觉得大家就以台湾的学生来讲共同有什么样的就比较缺乏的部分？
我觉得缺乏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在大人的这一块我发现很大的缺乏部分就是在想法上其实好像比较弱，甚至我遇到很多的 学生就是好像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或是他自己跟自己好像都不是很认识，所以在画出来的东西就会一个议题当中要表现的一个东西，其实它就会变得非常的表面，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画出来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深度，没有办法引起人内心的一些共鸣，这样子的状态。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就是后来我发现说在学业教学当中，然后很大的一个点，那我就觉得所以像我现在在进入到学校的教学当中，我就特别的花很多时间在让学生去想那个 concept， 想他们的 idea 是什么。那我记得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我看了很多不同的各个的教育的网站，那其中有一个国外的一个老师，他写了一个让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惊，就是很 shock 的东西。他也说，他说他常常，他说他附近有艺术学院，然后他都会跟那些学生聊说，哎，你们在做一个 project 的时候，你们都怎么开始？然后那些说，哦，我们就会去 library 或是去网络上找一些资料啊，然后看看，然后从中当中找到灵感啊，什么什么之类这样子，然后看一下人家的 sample， 然后去从当中就是启发，然后找灵感，然后来做这样。然后他就觉得非常的悲伤，他就觉得说，其实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创作的方式。他觉得真正创作方式是应该从你内心当中，你有一些想法，也许你有些连接，或是你要对你要借由你的创作对某些特定的族群或是这个社会说些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然后你由这个点再来去找寻你的资料，然后最后找到一些 sample， 然后从当中慢慢的来去创作。那个启发的点是不一样，一个是你从别人的设计完成的东西去得到启发，一个是你自己想出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去找资料去来配合你想到的这个东西把它 deliver 出来。那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思想概念，其实是我之前也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情。对，
但是说可能因为我们过去教育接受到教育的方式，会大家就其实在美术教育这方面可能比较注重的还是在技巧的训练，而不是你对美感的一些启发跟想法的就是自由发挥。
对，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在可能早期的教育比较多，目前其实台湾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其实都很大的在这一块当中，其实都一直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思考，觉得好像技巧是非常重要，你必须要画出很漂亮的东西，这个当然是很重要，只是说好像变得太刻意去追求这东西，你却忽略了背后的那个真正的一个 idea。所以像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就是上个礼拜才一个就是一个大的展览，然后我们的美术的学生的作品就是有在一个地方这样展出，然后我设计的一个东西就是让他们去找一个社会的议题，然后从当中去 inspire 这个议题，你要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族群要让人对这个族群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了解或是一个讯息，所以我们学生我就让他们自己去找，然后有些学生他做的是比如说地球暖化，有的是做比如说言语暴力家庭暴力，有的是做酒驾会发生的一些状况等等，他们就借由这些议题然后做出了一个成品，然后他要借由这成品让人家来知道说要重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发现说后来我就请他们把这些他们的概念都写出来，然后配上他们的作品去展览，那我就觉得这次的展览就是非常的特别，就是很多的家长会特别的去读他们的故事，然后看他们的作品，那我就知道说其实真正大家对创作者有兴趣的是你背后的概念，你到底要 deliver 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给人家，然后借由你的作品他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在里面。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比较是我在教学过程当中觉得台湾就是学生当中好像比较缺乏的，大家都是很 focus 的赶快想要把作品画出来，可是却没有花很长的时间去思想我到底要画什么，所以当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画的最后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所以他可能会很多很杂的东西就丢进去，或者画出来的东西非常的表面没有任何的深度，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这个好像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点。
所以你现在在教学的时候你其实已经你不是在教他们怎么画是不是，你其实是比较在讲一些美学的概念，还有怎么就是引导他们怎么样去思考。
对，就是我等于是让他们在这块上面花时间多一点，可是在当然过程当中我还是必须要教一些技巧然后怎么样子去完成作品。那可是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是说很多学生因为他们自己去找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们要传达这样的讯息，所以 他们就已经有一个 idea， 可他们的技巧并没有到达那个程度，可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他们就会自己想办法去把它完成。所以我后来看到很多作品，其实我根本没有教他们有这些技巧，有些学生拿完卫生纸然后做成了一只北极熊，画画捏得栩栩如生的，就是有很多他们自己去上网去找，然后有些人做出这些东西我从来都不知道，哇你怎么做出来，然后说哦我就是找到这个东西，然后把它弄了灌了一个膜，然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东西。那我自己就觉得哇超 amazing， 就是其实当你自己知道你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去解决，然后找到是方法能够帮你要这个东西给 deliver。 那我觉得我在学教学过程当中，我好像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发生在学生的身上。可能学生当然他们第一个创意比较多，然后比较勇于尝试之类的，那可是在成人的教学当中，好像大家通常都是问到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卡在那边，然后不知道该解决。
对，我其实我觉得好像一般台湾的学生好像都比较被动，他会希望你告诉他一步一步的告诉他怎么做。那像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我就觉得这种方法其实就蛮好的，因为你让学生懂得怎么样自己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等你来教他怎么解决问题。
对，所以其实像在我们学校这样子的一个教育体系当中，他非常的著名的讲说现在这样子的教育的系统当中，老师已经不是 center， 老师不是在讲台上讲话的那个，老师的角色已经变成一个 coach， 就是变成一个叫什么指导员，他是在旁边负责给你一个大方向，然后在旁边推你，可是你自己要必须有能力的去找到问题，去解决问题，然后去找到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这样子。
那 Ariel，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一般已经我们都已经年纪太大不能去上你的课，那如果说他已经是成人，然后他其实对美术对画画还是有很大的兴趣的话，你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去训练自己就是不管是在思考或是在创作的技巧上面怎么样去进步？
基本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最近也在想的事情，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训练自己怎么样的去找主题。那当然就是因为我现在在教学，我必须要去教他们，我要设计一些课程要给他们，然后一些主题。那我就发现说原来其实我是可以自己有能力去找我要创作的主题。比如说像我刚刚想到说，我就是用一个社会的议题来做发挥，那我自己在做 sample 给学员的过程当中，我就找到了一些社会的议题，就是一些特殊的议题是我自己非常有兴趣或是我有 personal experience 的，有自己个人的经验的这样的东西，我可以连结的。那我就对这样子的议题开始更多的去研究，开始在网络上看更多的文章，然后去了解这个议题它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它等等的，就是对这个东西越来越了解之后，我就开始产生了一些图像的感觉，一些图像的一些想法，然后我就慢慢的就做出一些这样子的作品是跟这个议题有连结的。那我就发现说，我好像不需要再痴痴的等着客户给我一个案子我才能够做东西，我其实是可以主动的出击去找我内心觉得有感动的事情或是我在意的东西，然后我想要怎样子把这个讯息 deliver 出来，借我的作品让人家来看见我要做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去，就是插画家我们可以创作者可以自己去主动出击的一个方式，去找一个你对你有相关的，然后好好的去研究。那我觉得这个研究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学问，就是说你真的是花时间的去研究，甚至比如说我有时候教学生给他们的东西就是我就是研究这个画家，然后让他们从这个画家的生平当中 inspire 出来一个作品，是跟这个从这个画家当中这个画家的作品当中启发出来。所以你就变成说你花时间去认识这个画家，去读他的作品，去读他的生平，读他的历史。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创意就会出来了。所以好像不是说我们呆呆坐在那边觉得好像我就是要想一个灵感我要创作了什么，而是你其实是可以花时间就是找一些主题来研究，然后把它做出来。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其实也是同样的方式，就是你要怎么样进步你的技巧等等这些。其实我就觉得说，其实在网络上现在有太多太多的教学，无论是国外的或是国内，尤其是国外，其实有很多的网络教学，甚至是有 YouTube 的一些技巧的一些步骤，其实都在上面。就是其实现在的阶段，你如果要自学其实一点都 不困难，只是你有没有一个好样，就是完整的计划，我要怎么做，然后怎么样的去学习。所以我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人会说啊，我就是想学，我没有时间去怎样怎样，或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其实都是可以的，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好好的规划，然后去就是去学习，然后上网找资料。其实我会觉得其实在现在这个阶段是非常，就在网络这发展阶段其实是非常容易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的。
对，很感谢 Ariel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不管是在你的思考方式跟创作，还有你的个人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哦，我觉得都非常宝贵。那Ariel 最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我觉得在我这个最近的转换的这一阵子转换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学到的最大的一个就是不要停止学习这件事情。就是即便身为一个创作者，有时候其实我们会很习惯的停留在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你已经对这整个流程可能已经有一个很就是 SOP 的一个状态，已经很习惯，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是恢复到旧有的模式，然后去创作东西。可是事实上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的创作一直停留在某一个样子，没有办法有突破。那我自己觉得说好像在最近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哇，原来其实你是可以把自己重新归零，然后重新的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不要局限自己好像只是在画插画，你可以去开发新的兴趣，新的学习。在那过程当中，一个学习的动力它会带进你在创作上面的一个动力。那我觉得这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件事情。
好，非常谢谢 Ariel， 希望你之后的不管是在教学和自己的创作上都一切顺利，那也希望以后你可以常常有空回来跟我们分享你宝贵的经验。
OK， 谢谢你。
好，谢谢。
好，拜拜
拜拜。